啊，还有律宗啊，这些宗派都有高僧。但是这个三宗的高僧都有修净土法门的啊，比如像禅宗的啊，永明延寿大师啊，圆照本禅师啊，始心心禅师啊，啊，这些他们都是密修净土。那永明延寿大师最后就干脆从法眼中第三代祖师啊，万善同归极乐啊，明显的标取净土啊，成为净土中第六代祖师啊，这是禅宗的高僧啊。像教下的啊，像那个申瑞啊，十八高仙里面有叫申瑞，他是鸠摩罗什大师的高足，然后也来到东林寺参加了十八高仙。他就专门念佛，在他往生的时候，有一朵莲花从他的床边这个绽放出来啊。像教下的这个天台的啊智者大师，以及到宋代的法智释民法智大师啊，他这虽然是弘扬止观，然而他这个对净土一往情深，常常开这个啊念佛法会，临命终时是十根不坏，像莲花似的啊。那在律宗方面啊，你看这个林芝元照律师，宋代的，他就是提出一个深弘毗尼始归安养的修行宗旨啊，而且对净土经典多有著书。然后律宗像他的这个有个徒弟叫清照律师，也是一往情深的修净土法门，到临终的时候他说这个偈子就安然往生啊，这个偈子说明他这个念佛很精勤。那他说，弥陀口口念，白毫念念想，迟迟不退心，决定生安养啊。这个口口声声都是称念弥陀名号，如果坐下来就观想白毫像啊，你能够这样修行不退转，那决定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些禅教律三宗的高僧来修净土法门啊。再就是巨儒啊，儒家大儒，哎，他们对净土法门也一往情深咯啊。那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的那些巨儒啊，巨儒一般在我们古代他们考科举都能去做官的。儒家是我们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啊，你比如文彦博，他都做官做的宰相啊，做的宰相发大愿十万同生之缘，他要接一个法会带十万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文彦博、王公胆、苏东坡啊，西方工具白居易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啊，张商英啊，宋代的宰相在禅宗有悟，然后他还是一往情深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像王龙书也是大儒啊，这些都是专修净土的啊。啊，那不仅儒家，道家也有啊回来修行净土的，比如也是刘宋年间葛济之啊，舍仙学啊，写修仙啊，修仙之学来回心求生极乐世界啊。这在净土圣贤录有记载，这个主要是他的妻子啊感化。这个葛济之就天天修长生不老之术，他的妻子是专门念佛的啊，专门念佛，他的妻子就希望怎么感化他的丈夫也来念佛，大概这个心很真诚。他有一天他的妻子济世啊，就是织布抛梭织布的时候，忽然虚空当中看到，哎，充满光明，再一看阿弥陀佛现前 阿弥陀佛现在虚空，所以赶紧叫她的丈夫起来出来看。她的这个葛济之一看，他就马上顶礼。葛济之是看到半身，但是他的妻子是看到全身，啊，是看到阿弥陀佛之后，他才死心塌地的舍鲜血而修净土。好，这是巨儒，农夫。我们中国是一个以农业帝国的国家，所以农民修行净土法门的很多。那么十八高贤，我们看到下面的石刻里面就有一个农，叫张全，他的农手上拿着一个锄头，这个在另外一个手拿着经卷，拿着锄头耕点地，来满足身体的需求，拿着经卷佛经。是满足他法身慧命的需求，在我们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生活方式，叫耕读传家，农耕读书，不一定非得要去科举，不一定非得要去当官，其实你有一些地，这个对精神境界的需求建立之后，物质生活的需求就会下降，你这样的去过耕读的生活，与自然界打成一片，他的幸福指数很高，这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现代人都感觉不到这样的乐趣，一天到晚，现代人一天到晚睁开眼睛就是忙。忙到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就在床上酣睡，有时候还睡不着，还要吃安眠药，安眠药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去拼搏，你说为了什么？活得这么累，活得这么紧张，把身体也搞垮了，40岁拼命赚钱，40岁之前拼命赚钱，40岁也要拼命保命，怎么治病就活得很颠倒所以我们让这些人看看我们那个时刻的那个张全居士，他很自在张全。好，商贾也有很多修净土法门的，士就是做官的官员，像刘承之啊、杨杰啊、江公万呐、袁弘道啊，还有近代的龚自珍呐、魏源呐，都是做官的。那他们都是这个一往情深的修行净土法门的再就匹夫就是一般的平民阶层，渔夫，他对净土法门也很有善根，很有缘分不能说他这个什么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地位，是一直不失。但是这种人善根深厚，信心纯净，往往容易往生。奴婢黄门，就是你做男为奴，女为婢这样的地位低贱的人，你只要去念佛，也照样能够往生，能够到极乐世界做菩萨。黄门就是那些被安格的像宦官做的神黄门这些就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够修行净土法门，而且都是像万水无不朝东，是种群星悉皆拱北所有的水都要东流到海所有的星星都是围绕北斗星来旋转，说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成就的极乐世界，就好像这个海，就好像这个北斗星一样，一切众生都要指向那个地方好，那么这些各行各业、社会各界，或者自己行持净土法门同时也劝他人来修己欲利人则得利人 你知道净土法门的好处，你就要对你身边的家人、亲属、朋友啊，也要把这个好处传达给他啊。或者啊，写文章啊，写文稿来传播啊，像王龙书就叫王日修，不仅自己每天念佛啊，一天啊1000拜啊，临终他是站着往生的，预知是站着往生的，而且他留下了龙书净土文啊，写下这样的龙书净土文，大家好好看一看啊。印光大师就是由于读的一残本的龙书净土文产生信心，那一产生信心就一往情深，不再退转，也不搞什么杂修啊，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60年了啊，发任于龙书净土文啊。龙书净土文我们看那个记载，就是后人在木刻净土文的这个文具的时候都能够出舍利子啊。龙书净土文可以再三的看一看啊，本人原来前几年在东林寺也讲过一遍啊，这个内容还挺好啊。那或者是发誓文啊，像张商英居士，他也是宋代的一个宰相啊，这个有啊往生西方净土的发愿文啊。好，或者众法如宝，众法如宝，你看就是尊重这个净土一法，就像珍宝一样啊。大家啊，不要小看这个净土一法啊，六字洪名好像来得很容易，殊不知这六字洪名是阿弥陀佛经过了多少多少劫的修行，献出了多少多少的生命，流出了多少多少鲜血所成就的。而且这个法传到中国也是背经艰辛啊，我们看这个啊，这个从啊汉晋啊宋齐梁陈到唐代，多少中国取经的啊，从法显到玄奘，这些取经的人去几百回来没有几个啊，现就是光取经典过来都献出了多少的生命，很不容易啊。那重法到什么地方，无量寿经讲这个法门的重要性，纵然是3000大千世界都充满了大火，你也要穿过它得到这个法门，依教奉行啊，不生畏惧啊。所以这个重法如宝啊，轻身若尘啊，轻身若尘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都身体都很看重身见，但是对一个修道人来说，要把这个身体看得就像尘埃一样，要破这个身见，要把法宝看得很重。如果我们有我执有身见，把身体看得很重，就会对法就很轻慢啊。所以自古以来我们也看到一些高僧大德，他可以舍身啊，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这种舍身，但是有一种特殊的因缘，舍身具有它的深远的意义的啊。就在净土圣贤录他记载一个百州一个晋癌法师，他是在百州周武帝灭法的时候，他就跟周武帝来辩论啊，抗言了辩论啊，结果周武宗还是不能接受晋癌法师的这样的一个劝谏啊，规劝，所以净安法师就他要灭佛嘛，净安法师就潜到了东南山，以后到了太乙山 去啊沉潜下来。嗯，虽然他还看不到恢复佛法的希望的时候，他有天对他的啊侍者说：“我留在这个世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这个，所以他为了表达佛法的精神啊，也为了求生极乐世界，他要舍身啊，所以叫他侍者：“你明天早上过来啊。”他就找到一块大的磐石上，就在那结跏趺坐。啊，这不是一般人所做的，他就用刀把自己的身上的皮肌肉全都割下来，就摊在了那个石头上啊，然后这个肠子什么的就挂在松树上树枝上啊，就是头足所有的肉全都割下来之后，最后就用刀把这个心脏割下来，他就捧着这个心面息走了。那这个一般的凡夫做不到这一点啊，这样的一种，这是什么？他竟然做得这么从容不迫，而且第二天再一看，他并没有血，他的血是白的，白乳一样的，凝结在石块上。它不是血，白啊，所以他留了个偈子很长啊，其中有几句：“舍此秽形”，就是舍我这个污秽的形体，愿生净土。一念花开，弥陀佛所。啊，那你看净来法师，这可能都也是再来人啊，要么他的不可能是白乳一样的血。你看善导大师当年的净土的教化，能感得很多人这种亲身落成啊，不是一个公案说都有一个信众提问念阿弥陀佛就一定能往生吗啊，善导大师说决定啊，于是这个人就登到寺院前的柳树上面息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跳下来啊。当然有记载说是善导大师自己这样做啊，实际上还应该说是一个信众这样问他，从柳树上跳下来自投往生。还有很多人这个投悬崖往生啊，你看那就是对这个娑婆世界的厌离心到了极点，愿早日往生啊。但是这一点我们不是在提倡这个，但确实他到了那样的一个份上，他有这些亲身如尘的行为出来啊，包括我们也看到一些传记讲他能够啊自己火焚啊，他水平高的自吐三昧火来焚啊，水平低一点那对凡夫也啊自己拿了一些柴火就在那里面点上啊，在火堆里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走了。那也不简单了，你在火堆里面一燃起大火，你都是念着佛号走，一般人做不到，一般火一烧，哎呦哎呦哎呦，那这样走就麻烦了，是吧？啊，亲身落成啊啊，这种精神是佛法的精神啊，凡夫众生对身体看得很重的啊，修道人是重法如宝，亲身落成啊。临难不惧，面临这种灾难来的时候不畏惧啊，这是一个念佛人的一种情怀啊，一种无畏的精神。他能做到临难不惧，他是这种修为涵养是到了相当的程度啊。一般人这个灾难来了，这个恶难来了，他很害怕，那个念佛人他不害怕。关于这点我们印祖有一次谈到他原来参学当中的一个例子，一个人说他有个同参道友，说同参道友有个师公啊，就他那个这个同参道友就叫他去见一下师公 那个师公什么呢？这个看他样子，那时候见的印祖师见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了，一个念佛行人，他一天要念啊、是念60000声佛号，就是坚持念，一看就是啊、脸色非常有光亮，声音很洪亮，而且头顶上隆起了一个包啊，很高的包啊，头上也没什么头发啊，哎，结果是这个同参道友告诉印祖是什么，他的那个这个师公的一个经历，说师公是专门来念佛的啊，一天是念60000声佛号啊，就是很老实的念。他有天这个住在小庙里面，小庙里附呢来了一批土匪啊，土匪来了，土匪一来就说给我做饭啊，就要他做饭。这个老和尚他也答应给他们做饭，就叫他们你们等一等，就还坐在这，可能这个佛号的数量还没有完成，就意思就是你等我把佛号念完我跟你做饭。那些贼一看他还坐在那不动，就以为是违背了他的意思，所以贼就用那个铁棍就打他的头，那是把头都打破了，而且这个打破之后那个贼呀、一下昏迷过去了嘛，哎呀，昏迷过去，贼还挖了他老姜哦，挖了一老姜抛到旁边去了，那是伤得非常重，基本上就等于是死的样子。但是呢，哎，这个老和尚并没有死，他就哎呀，有一个人住在小庙，他就忍着疼痛就爬到那个钟的旁边就敲钟，所以敲钟旁边的山下的村民听到小庙的钟声响了，赶紧就上山一看，这个老和尚这个倒卧在血液里面啊，血里面流了很多血，基本上那个然后这个头都开的，头大脑都开的，都是哎，但是一看还没死，还没死，就把他扶起来，给他慢慢调养啊，哎，竟然好了，啊，好了以后，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就不仅长全了，而且长出一个包啊，身体越来越好了，啊，那你看这个老和尚，临难不惧哦。好，还有临死不顾，一个念佛人死亡到面前了，他也不会畏惧，他会知道哦，现在这一刻就是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到了，他可能不仅不畏惧，他心生欢喜啊，临死不惧啊。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我就是前年听一个公安局长给我讲的那个例子，来确实还是真是有点临死不惧。他就是在那种死刑犯里面是靠海边执行，其中有个死刑犯，他就是面对西方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开枪枪响的时候都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死刑犯可不是临死不惧嘛，啊，结果一看这个公安局长觉得很奇怪，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觉得非常惊奇，然后就把这个案件再重新他看了一下，他感觉到这里面可能是冤案，是错案，啊，为什么这个被判死刑的人家只是乡村两家正在吵架打架的时候，这个人跑过去脱架，就是解开脱架，另外一个人以为他是脱歪架，就拿棍子打，要打他，那这个人呢就是一看打他就把这个棍子夺下来，可能也就反击了下，这一反击就把那个人打死了，就是这么一个案件。 但实际上你说人家是杀人犯，人家并没有杀人的动机，也没有带凶器过去，只是脱架。脱架过程呢，应该是属于正当防卫啊，防卫适当的这样的一个判刑才比较妥当啊。你看看这，所以这个世间上的这种案件的判呢，是不容易的啊。这也说明可能这个念佛人该当要还一命啊，可能他也就心安理得念阿弥陀佛走了啊，临死不惧。好，那么我们这些念佛人现在碰到这么一个时代，五浊恶世各种天灾人祸频难，好，如果当下地震来了怎么办？不容易啊。啊，我就记得2005年不是九江在发了地震嘛，啊，发了地震，我看我们这个东宁市的一些居士和比丘就很慌张了，啊，当时正好是碰到大伏期的时候，还有夫生跟我建议，都地震了，就不要去大伏期了，这个赶快大家疏散了。还很好意的说，你大安法师赶紧走啊，你的安全第一呀、啊！哎呀，都我都一看，我说我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呢？啊，这个你们走吧，啊，佛期而且不能终止。当时人家有三个新加坡居士从新加坡赶过来打佛期，我们还跟他打电话，这里正在发地震，你们也可以不过来。人家新加坡就是都是很这个很高很精神可嘉，我们不怕，我们到东宁市就是求往生的，地震来了不怕。人家都能够地震不怕，我们还在这里还要停止佛期，还要疏散，是这个畏惧呀。你说有多少不畏惧的人呢？啊，特别是那个正在那里念着佛的时候，这是房屋在晃来晃去的时候，啊，那有不少人动心，赶紧到那去。如果真的不畏惧，晃就晃嘛，死就死嘛。实际上，你能定下心来，就在那屋子里念佛，还反而安全。你跑来跑去还反而无福哀哉，啊，这里面要相信佛的价值和心性的这种力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口头上讲临死不惧，真正事情来了是不是惧啊？泰山崩以前是不是不变色？这就要平时的修为了。好，还有挺身立行啊，挺身就是他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在这个五浊恶世建立自己念佛求往生的这样的崇高的超越的行持。这个不容易啊，大家都是在追求五欲的时代，你不能你自己天天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这里面你没有相当的这种信心，它是很难的事情。有很多人他为什么，哎呀，我坐在寺院里面还能念念佛，一到社会上去就散掉了，因为周边的环境对他影响太大，他就自己觉得念佛都不好意思啊。啊，有个白领他就跟我讲，他下了班，他有段时间非常精进，一下班就回家，在佛堂去念佛。他有天觉得在念佛的忽然升起一个想法，你看看我的同事，人家都去卡拉 OK， 都是有很多的娱乐，我天天在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没什么意思。再加上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有，还不是有把握。搞的是到时候如果没有，我五欲又没有想到，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我最后就太亏了啊。他常常有这么一个复杂心理啊。那你说挺身立行不容易啊。 天心立行它真的就是一种非常的气概啊。你看我们也看到一个公案，宋代有个叫吴秉信，他是做官的，官还做得不小了，礼部侍郎啊，相当于副部级干部了。他为了这个修行，为了不被这个官场的富贵所迷惑，提醒自己的道心，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干脆就做了一口棺材，做了个棺材，他就在棺材里面睡觉。这也是一个异想哦，啊，棺材里面睡觉，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我每天晚上都睡在棺材里面，啊，然后到午更的时候，就让那个他的童子啊，就敲着棺材，敲着棺材来唱歌，啊，唱什么歌呢？啊，叫他做了几个词，啊，说无信收。啊，吴信收就是吴秉信，你这个老头啊，啊，吴信收，归去来，三界无安不可住，西方净土有莲胎，归去来。让他的这个童子，这个唱这几句，叩棺而歌，叩着棺材而歌。他每天早上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一听，马上起来。哦，三界无安不可住啊！啊，净土啊，西方净土有莲台归去来，赶紧坐起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是要警觉到这个程度，啊，你看他这种发心，真的临命终时这种感应就来了。当时他往生的时候，天乐盈空，而且很多人都听到这种虚空当中传来的音乐的声音。啊，他就说了几句话，啊，说清净界中思念至此，金台即至，勿当有心。说完就往生了。那你看他这几个留下几句话也很有境界哦，清净界中思念一次，啊，我们的自信清净心。由自性清净心所相应的净土，这应该是我们本有的家园，生命的本态。但是我们一念无明妄动，舍这个清净界，舍父逃逸，背尘背觉合成，啊，失去了这个正念无念，到了这个三界里面轮回，苦不堪言。好，那幸亏今生还能够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还能够老实念佛。你看现在金色的莲台到了，我要往生了，勿当有心。啊，所以这都是在这个世间挺身立行的榜样。因为我们很容易同流合污啊，你想这个不同流不合污都很难，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就好像你啊，你要说真话，大家都在说假话，都你这个人就待不住；大家都在收红包，你就不收红包，你在群体当中就会被踢出来，是这么一个时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要深信因果，深信极乐世界存在。大家都这样做，自己也不应该那样做，啊，挺身立行啊。好，用这样的方法，前面讲的重法如宝，轻身落尘，临难不惧，临死不顾啊，挺身立行，立修此道，此净土法门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啊，那这些人或者随喜啊，你对于他人念佛求往生，你要随喜赞叹，你不要去嘲笑，不要讽刺，不要有障碍啊。你要成就他人，成人之美啊，或者你自己产生信心啊，皈依三宝，老实念佛啊， 或者随自己的这种生活的啊这样的一个方便啊，来竭尽自己的真诚来行持净土法门。虽然工作很忙，你至少要念十念，十念法，你只要具足信念十念，乃至十念都能往生。所以这样得到往生利益的人数甚多甚多啊！《无量寿经》里面讲到，我们弥勒菩萨问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世间有多少不退转的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回答，有67亿不退转的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还有小菩萨往生的人数不计其数啊，算不清楚他的人数啊，所以这里就像列序成沙，就好像天上的星星数不尽一样，就好像这个微尘啊，微尘，你把3000大千世界细微啊碎为微尘，这个微尘有多少你数不清楚，比喻往生的人数数不清楚。沙，恒河沙有多少你记不清数量，那么往生的人数是这样多啊，用这个列序成沙来比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数之多啊，这是具足信愿的。还有一种是半信半疑的啊，你说他有信心吧，常常夹杂着怀疑啊，你说他愿力坚定吧，有时候又被五欲六尘所诱惑啊啊，这个生活比较困顿的时候能发起心求往生，一下子又有钱赚又有官当，他也觉得这个时间也挺好啊，这就是我的极乐国，又就是忧郁不绝啊。有时候叫他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想想啊，弥勒内院是不是更好一点啊，东方的阿处福是不是更殊胜一点，哎，他就是对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忧郁不绝。好，虽能忧郁不绝，但是他还是相信一定的因果，还能够啊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到临命终时他还有这个愿，往生的愿，那么阿弥陀佛也能够用他的大慈悲的力量把他摄受住，让他往生啊，但由于他信心里面夹杂着怀疑，有后悔有退转的经历，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升到疑尘边地啊。这个疑尘边地大家注意，不要说是啊阿弥陀佛建了一个啊疑尘边地，就好像一个城市里面建了另外一个啊，一个区域让大家啊去安顿一部分人，不是建了，而是这些有疑心的人，他自己在西方极乐世界，他自己所变现的一种境界，啊，就好像啊，比如说2000游旬的一个大臣，他进去了，进去以后他出不来，啊，这个城市他变现出来的，是他怀疑的心变现出来的一种境界，叫疑尘。啊，这个边地是比喻成就是巴那里面边地是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比丘僧闻不到三宝，类似于那个边地啊，他升到这个疑尘里面，他是自身用去都很快乐啊，也是意念而至，也是莲花中莲花啊，但是他由于见不到三宝，他的心里得不到法喜，有怀疑的障住了啊，但是佛光还会铸造下去，他能反省自己为什么见不到三宝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怀疑，他能够把怀疑的障碍给他颤掉之后，疑尘就没有了，他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啊。好，升到边地疑尘最长的是500年啊，他就能从边地疑尘出来啊，出来之后也就啊能够见佛闻法的种种的分身神通相好光明啊， 种种的种子啊。所以半信半疑的人都能升到边地一乘，何况具足正信正愿的啊老实念佛的敬业行人，那就更能往生了啊。所以自古以来有很多往生的记载，像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之类的所记载的人数，所以呢也觉得很多啊，但是能够记载下来的是万不及一，很多很多往生的人并没有记载下来啊，就好像现在也有很多往生的，我们净土杂志所记载的万不及一啊。好，所以自古以来直到今天啊，广大的信众啊，世众弟子，社会各界能够蒙受净土往生一法的恩赐甚多甚多，这不是自己的我这支笔能够表述的，也不是我这个啊一个舌头所能够称说的啊。那么纵然你想别修道品，就是按通途的教法来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也包括藏通别圆啊四教啊，也就指一切大小乘的通途教法。这通途教法一个本质特点都是要靠自力，自己自心自力啊。那么靠自力修行或者容易退转，我们的自力道理惭怯弱，业力甚重，常常是烦恼业障现前，挡不住这种业障的烦恼的力量，就容易退转，而且容易走着魔啊。你看看你稍微有点修行，马上那种烦恼魔、五阴魔、外魔啊、天魔都现前，这些魔障一现前根本没有办法对治，就有可能啊这个走到岔路，甚至身心都受到戕害啊。这是自力修行的显象还身啊。那唯有这个相比较而言，唯有这个净土念佛一法，它全体仰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光明威神的力量啊，你只要念佛，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在我们身心上体现，我们就在阿弥陀佛的铸造啊，铸造和摄受之下，加披之下，哎，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依靠，就有一种护佑，这样修行，一切魔障都会遣除啊，所以你修行必定能够成就。啊，这种成就在成就就是最终成佛，成佛分两步走，先是带一横超三界往生净土，然后到西方极土做阿毗跋咒一生补处快速成佛啊。那这个过程都是在弥陀的大愿的施舍过程当中给我们都设计好了，你只要按照弥陀的愿力去做，一切问题成佛的过程啊都给我们解决好啊，修行必定成啊，没有任何的魔业啊、魔障、孽障啊。那么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永不退转啊，只要对净土法门具足信愿，就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反之如果对净土法门不能信愿，那在这个世间多有菩萨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对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众生是极为重要的啊，必须的。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就讲到这里。